欸 Ken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累？
我装了一条新的 HDMI 线，简直是追剧神器，昨晚整晚没睡，一回神已经天亮了。
哪条线这么威？
这条飞利浦旗舰款 HDMI 2.1 48GB/s 高频宽与支援 8K 高画质，给你不压缩不延迟的影音享受。你看，
哇， KK Show 里的我变得更美了耶。
现在点击资讯栏连结并输入折扣码，可享九折优惠。
双全国际 Double Up Your Life， 给你最生动的影音享受。他现在很焦虑，他觉得他打不到，他整个就是个焦虑的大学生。
你一定打得到啦，你一定打得到。
他觉得他要打高端，他受不了。
高端为什么嘞？
对啊，没错啊，我觉得高端没有那么
很好啊，至少打了不会伤身啊，先不求伤身，再求疗效啊。对，这很好啊。
对啊，这句话好好哦，天哪、啊！但是我没有被说服。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声怎么了？你刚怎么突然来一个声音？你的手怎么了？
你的手怎么了？
我昨天重训的时候破皮了。
哇，真的，你真的很弱哎、欸。
对。
啊，今天是我们算是防疫回归以来第一个来宾、然后也是在楼下第一个来宾哈，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于北辰于将军。
耶、yeah!
yeah! ！哇，两位好，大家好，九个月我又回来了 ，I will be back。
对啊，好久了。那这段期间，其实我们真的都有看你的直播啊，然后还偶尔我们还会看到直播的时候，首播的时候你还会来留言、发言，然后我们说北辰将军还要大家跟你打招呼、而且我们的听众非常非常想念你，
真的吗？
对啊，对啊，
他们都是用你这一集的 KK Show 来跟长辈。
或跟父母来跟父母沟通，
对
对对 对, 對, 對、
哎，怪不得他们的长辈都这么讨厌我。
合理。
不过这段期间，就是最近防疫期间，你过得还好吗？你都在干嘛？
哦，这段时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不能跑马拉松啊，全部都停了，不能跑步啦。对，因为你看那个体育馆也停了，健身房也停了，然后你连到外面自己去跑步都要戴口罩，那会出人命呢、欸。
对，那真的很累，
会被自己淹死。
对，最痛苦就是两个月不能跑步。
哦，
对，那这是我最痛苦。那其他都还好，其他的因为我们生活算蛮规律的嘛，我们也不会去夜店啊，也不会去不当的连结啊，对，所以我们状况都还不错，算很蛮习惯的。
可是你不能跑步，你怎么运动？你身材看起来维持很好、欸。
对、啊，而且你刚刚来的时候，我看你还有个三铁的那个
三铁的蛙。叫做蛙镜式的太阳眼镜、就是你骑脚踏车或跑马拉松或者是山铁都可以用、对，那我大概已经买了快三年了、
所以你现在都用不到，所以你只好出门带那个镜。
对，因为、那很贵耶、那买了当然要用啊，那不能跑山铁怎么办、那就直接走路的时候幻想再跑山铁不是很好。
但是口罩感觉起来的确很像、很难呼吸。
对啊，
很像咸蛋超人吧。
对对对，蛮帅，
有点帅，有点帅啦。
连他都笑了。
哇，天哪，所以你的笑点好微妙、
笑点超怪的。
你这个大学生好怪。
所以你在家里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运动？
有，我跟我的小女儿在做那个核心运动。就看了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频道，然后跟着她一起做核心运动。那个将近两个小时做下来哦。
两个小时，
全身大概就跟跑马拉松差不多。
哇，两个小时很久哎、
汗水淋漓。
我们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在 YouTube 上找一些影片，然后跟着做。我们做20分钟就说我们来跟大家聊天。好
了，对，
我跟你讲，他的一段也是20分钟，但是因为有对手嘛，我有小女儿跟我当对手，她就说不能停，我们停了就输了。所以就20分钟，再接20分钟，再接20分钟，那就做2个小时。
哇！
你的小女儿是什么样的个性？为什么会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对我爸。我说不要不要做了。小女儿不是应该就是要对爸爸极尽之撒娇吗？
她跟别人不一样，她对自己的身材的雕塑跟要求她非常严格。她希望她的肚子能有腹肌出来。
哇！
对，要做到有那个腹肌马甲线，她觉得才是她的标准。
你小女儿几岁啊？
今年刚大学毕业。
哇，
是因为是将军的女儿压力比较大。
我两个女儿，另外一个就不会。
不会，
直接这样讲出来。
哇，我觉得舌边就突然觉得很汗颜，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求，但没有人做得到啊。
对啊，尤其是
我好像我们没要求一样。
尤其是防疫期间在家里，他就是说 fine， 他就是多吃一点点，解决苦闷。
对，因为他说，如果说防疫结束之后大家都很健康的出来，可是都变得大一号。衣服都要换，所有东西都要换，绝对不能接受到这种疫情的灾害。所以
我觉得蛮酷的。那将军，你们打疫苗了吗？
打了
。
对，
什么时候去打的？
我礼拜天打的，礼拜天上午大概10点多。
你是打哪一个？
当然是最好打的 AZ 啊，那你我还能选择吗？
我想说看您的年纪，你所以你勾的时候都是全勾这样、
哦、全勾啊，嗯，对，那如果两个都给我打我也要了，对，没
有打
那你身边有没有人就是都不想打的？
有啊，很多人啊，我本来我太太跟我说不要打 AZ，他打 AZ 齁会
万磁王，
嘿嘿嘿，对对，就叫我不要打。那我说打了会怎样？他说欸，我退俸不想领一半。欸、很严重欸，很严重欸，对不对？
这边我要再说一次，我们最近就是看了那个 AZ 发明团队的那个主导人他们写的书，真的就是他们研发过程，大家都会觉得说 AZ 研发太快啊，大家就害怕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过去 WHO 一直都有把一种未知疾病放在第一名，叫大家说永远都要有办法，未知疾病一出来然后马上就可以研发疫苗、嗯、所以他们已经有开发一种技术叫做 platform technology、嗯、哼哼，就是可以应对不同的疾病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所以其实在去年一月 AZ 就已经开发好了，你看速度 多快，然后他们花了去年一整年就是在做人体实验一期二期三期啊，然后取得认证，所以其实是真的非常安全。所以这边我们要再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是 AZ
有疫苗就打，
有疫苗就打，真的就是他们是好疫苗，而且他们真的花了非常多心思，而且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有花太多钱在上面做 marketing 嘛，辉瑞跟莫德纳不太一样、嗯、哼，所以他们发现说其实他们进去要某些国家类似美国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会遇到的阻力特别大，因为当地那些大公司、嗯、他们会花很多钱在行销上面嘛。
对。
对，所以就 AZ 就会
比较好这样。
被打压这样。
其实 AZ 齁，我打到现在已经超过48小时以上齁。嗯。有啦，第一天晚上有微烧。嗯。
你 是只想证明自己是年轻人、
我真的有微烧。我真的有微烧。
37度1。
37.1左右，差不多
那个没有很烧，
有微烧、欸、可是我跟你讲那种感觉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打完 AZ 第一天就是24小时左右的感觉、嗯、就好像跑完一场半程马拉松21公里那种感觉、嗯、全身骨头有点酸疼，有点酸痛、哦、然后这个因为你跑完马拉松体温会上升嘛，大概就是37度左右、哦、我就觉得好像跑完一场半程马拉松、嗯、然后你就想躺在床上睡个觉，那一觉醒来就好了哦，真的就好了。
那很快，像我太太是打莫德纳，那她其实是烧了一整天、
啊、一整天哦。
嗯，她最高有到38度多一点点，
那表示她很年轻啊
是啊，她比我还小、嗯、
那你身边如果有那种就死都不想打疫苗的人，你会试图跟她沟通吗？还是就说算了随便你？
有啊，像我太太啊，他本来不打 AZ 的啊，而且他多感动，他说既然你打了我就跟你一起打哦、
oh, 欸、You jump I jump
對，就是他不舍得哇，得一行照啊
一起的
对，后来他就跟我一起去打啦、oh. 那打了以后也 OK 啊，他的体温还比我低咧、嗯我还37度一，他没有到37度哎、欸，对不对？
那这样你会在那个一些群组收到一些讯息，大家在传说、
啊、
什么疫苗怎么样，
什么打疫苗会死或之类的、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啊, 有啊，就 AZ 不要打啦、嗯、然后这个国产疫苗高端很可怕啦，然后大家都尽量不要去打、啊、那我说那到底我们打什么啊？我们就打最好的疫苗，那到底是什么你讲啊，到底什么最好嘛，你告诉我啊、欸、就是最好的疫苗啊，你就讲出来嘛还不讲，
他们会不会想要比较想打科兴？
对，你有看过就是你在推科兴的这些群组讯息吗、嗯、
好像现在不太敢推了、欸、刚开始有啦，
刚开始有、哦、
就是说为什么不进大陆疫苗，大陆疫苗很好为什么不进、嗯、那后来现在风向慢慢大家调整了嘛，就是打了 AZ 之后很多人 没怎样啊、嗯、真的啊，真的真的开打了 AZ 很多人没怎样，打了莫德纳也没怎样啊、嗯、所以他们 自己信心动摇，不是我的信心动摇，是他动摇了
讯息收到他们也不想传，
对对，他收到之后他说、欸、AZ 不好啊，什么不好什么不好，最后身边的越来越多人打过都没怎样、嗯、他开始挑战自己的信心了，哎、欸，是不是我搞错了哎、欸，他身体比我差，居然没事。然后他都打了，我再不打会不会没有啊？哎、欸，我也去注册好了。
哎、欸，你知道原本想说我们三十出头应该打得到，
对，
因为原本老人家都不想打 AZ， 我说太棒了，我们
原本以为说我们超快，瞬间就有。
结果就现在好像打到可能他
刚好轮到我，我下礼拜一要去打，
因为信心动摇了、嗯，本来都不打，就是我绝对不打什么 AZ， 我。想都不要想，抵死不从。最后朋友都打都没事，你知道吗？他觉得嗯，还是从了再死比较好。
我觉得大家一起打真的是会比较安全，尤其是老人家那个风险真的是高蛮多、啊，大学生风险真的很低，蛇鞭不要焦虑，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你看几倍瓦零，
你看你看。
哇，有肌肉线条哎、欸！
做核心有差呢、欸，你在家也要多做。好了，那其实最近这一年， 这九个月来其实全世界发生了非常多事情嘛，嗯，像美国的大选就是重新选了一个新总统出来，
对对。
那其实我们在看美国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发生非常多事情嘛，不过就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美国新总统他上任以后，他任命的国防部长其实是一位有做后勤经验的的美国国防部长，
是将军，
是
印象中是将军，
四星退将嘛，
四星上将，
对
对
对。那他之所以被任命，其实也是为了说可以让美国可以 roll out， 就是让大家全民可以打到疫苗这件事情更顺畅。我比较想问一下那个将军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这个国防部长拉到我们国内来说，是国防部长最好是文人来做，不要军人来做。其实我对这点我是有点意见的，因为哈，国防部长是什么？国防部长不是负责指挥打仗的，他是负责下国防决策的。指挥打仗是参谋总长，所以国防部长他并不需要指挥打仗。可是呢，如果你国防决策没有指挥打仗的基础跟经验，你要怎么来下决策？你下的决策跟实际指挥打仗所需的后勤物资都无法结合，就你变得是一个理论派。哦，你很棒，你是孙子兵法熟读诗书 熟读经书都很厉害，可是你没有经过实务经验，你就会变得说就差了那么一个连结点。那可是如果你是退伍军人，经过了文人的洗练，什么叫文人洗练？就退伍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呢，在社会里面经过了很多的挑战，你已经改变了你那个军人气息，可是你军人的本质还在。你当了国防部长之后，你就会知道到底整个国防战略需要什么。那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所面临到空前的敌人，目前来讲哈，不是唯一中国而已啦，还有一个叫 COVID-19， 那个对美国的影响太大，所以说他请了这个部长来之后，他要把整个美国的防疫真正带向一个跟病毒的交战。那你才知道真正的病毒它的攻击点在哪里，那你要如何防御。美国人更不一样哦，美国人很多不要打疫苗，
对，
超多
超多
超多，
很多人不要打疫苗，他把打疫苗视为说我干嘛要打，我很健康，那个生病的都是不健康的，所以他排斥疫苗。那排斥疫苗就像上战场不穿防弹衣不戴钢盔一样，对，我的头很硬啊，我的胸膛练的肌肉很厚啊，我告诉你，再厚再硬的头一发子弹也会穿啊，就跟疫苗一样，就是希望你把防弹衣跟钢盔穿上。所以说美国这个拜登找了这个有军人经验的国防部长来了之后，他就是把整个疫情当成一场战在打，那这样整个美国才有办法让疫情趋缓，
是，
否则会很可怕。
可是我想说，因为台湾就没有动用到军方的力量，说帮忙去打疫苗，好像我们自己目前看起来好像打得蛮顺畅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美国为什么一定要特别用到这个什么后勤专业的？
对对对，
是有什么样就我们不懂的 mega 吗？
他因为哈，其实我们台湾跟美国，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哈？就是台湾的这个医疗普及率相当高了，但尤其是双北，他的诊所多过 7-Eleven 呢。
你是真的假
的？真
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好扯！
双北的诊所数量超过 7-Eleven， 真的
OK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医疗能量是非常足够的。那在这么足够状况之下，军方不需要出来，而且台湾的人民哈有一个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非常珍惜生命，
就是怕死了。
而且你怎么讲出来？
我想说哇，居然用珍惜生命，
对，就是说他一定会很乖的服从，说我能打就先打。可这种事情日本做不到，美国做不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法国也做不到，那台湾人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需要动用强制甚至利诱的方式来请人民打疫苗，我们就会去打。所以美国你看他军方出动是半强制性的，就是说你进来了就排队，车子都不要下车直接打。对，这就是跟台湾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你要珍惜这块土地人民的感情。什么叫感情？就是这种同岛一命的感情。
哇，真的好会讲啊，
怎么都会讲，都完全没有办法嘴啊。
那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啦，就是虽然美国普及率 很低，不过大部分在美国打的都是亚洲人，美国的亚洲人有 80% 都打了。
你看我们发扬光大了，你看多棒啊！
有把这精神带到海外。那其实在最近在那个很多新闻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将军在那个一些政论节目上面有讨论到这次台湾面对疫情的不管是地方首长的政策或者是中央的政策，那你有很多想法。那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他的民调其实是掉下来，
掉很多，
对，然后民众党升起来，然后国民党理论上是最大在野党，
对，应该要狂升的，
一定要狂升嘛，因为很好打，因为很好打，可是没有起来。这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你有没有秘密群组因为在讨论这些事情？
我跟你讲哦，他们当时早就听我的话，早就起来了啦，真的啊。其实国民党的枪法都很准的，可是呢，打错靶。 打错靶，那个民意支持度的那个靶都是空的，你们都没有半发子弹。右边那个哈，那个是民意的那个马蜂窝，他狂打，然后那个蜜蜂出来要咬他，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国民党应该要打哪个靶？
第一个哈，疫苗的采购，国民党要去碰这一块，那就是笨蛋。
嗯，为什么？
你又不是政府，你要怎么买？你就不是政府啊，你就在2020没有执政啊。如果你2020年赢得大选，你执政，那就是你的事。买不买得到疫苗，政府负全责。那政府买不到的时候，在哪里要做一件事，就是监督现有疫苗的施打的正义感。你的顺序 对不对？因为你无法获得疫苗啊。第一个，你没钱嘛，你没有办法像郭董、像台积电、像这个
慈济，
我一下就拿出来这个50亿台币，国民党哪来的50亿啊？你就没有啊。所以你没有钱可以买疫苗，
都分完了是不是？我们还是觉得国民党不可能没钱了。
党产真的是没有了吗？
至少没分到啊。
你没有，不是他们没有啊，将军。
他就没有钱嘛，那就算有钱也被冻结了，不能买嘛。那也不能跟民进党说，把我党产解冻，我要去买疫苗，这不可能嘛？就不是你的钱，他认为那不是你的钱。
可是这样讲出来，我觉得民众会支持哎、欸，
对，所以你看，
说解冻我的党产，
我买疫苗，对，
这听起来好帅哎、欸。
对，但是我想到了，他们就没想到啊，对不对？
这样 OK、欸。
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觉得民进党的购买疫苗政策有问题，或是他们可能觉得不够积极，我觉得如果可以给出建设性评论，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重点就在建设两个字，你要有建设性。全国的人民要的是什么？要疫苗。
对，
我管你买多少钱啊，
其实是啊，
我买得到就好，
很便宜。
对对
对、
啊、我花了多一点的钱买到的疫苗，让我的人民可以减少焦虑，让他施打。好事啊，你管他买多少钱，
不然刚开始 超焦虑，每个人都焦虑到爆炸、欸、
对, 對，
连他都焦虑，那有一个人到现在还在焦虑，在
身边
还在焦虑，
还焦虑，
他焦虑感透过荧幕整个传出来了。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焦虑哈，当疫苗慢慢获得的数量之多以后，慢慢它的普及率、施打的覆盖率提高之后，他的焦虑会转变哦。就是我当时有多恨这个执政党，当我可以顺利打到疫苗的时候，你心中的恨会转化为感激。
真的吗？
欸、我觉得有哎、欸，
真的。
你自己看现在的新闻跟网络留言风向，其实差了很多。
真的，我真的不骗你，
你这边也有感觉到吧？
我因为我打过了嘛。
你现在也变得感激了。
对，欸，又没有叫我花一毛钱。而且在场帮我服务的这些，我是礼拜六去打的，人家人都加班呢、欸。而且这些医护人超客气的、然后还说你打完之后在那边休息15分钟，有状况然后一张纸给你再跟我们联系。
他们知道你是谁吗？
当然不知道，我带着跟咸蛋超人一样。对不对？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打完之后你心中就会觉得，哎呀，我以前骂那么凶、啊、人家也给我打了、没有因为我骂得很凶就不给我打、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有点感激，那心中有点感激，哎、欸，我平常缴税没有白缴，你有这种感觉。所以当时骂得越凶，等到你施打到疫苗，然后人家态度客气和缓的时候，你会从恨讨厌转变成有点不恨了，然后可以接受，真的会转变。所以国民党没有抓到这一点、你应该抓到这一点，就是说我要督导的是施打的顺序跟正义感。那为什么同样都是司机啊，开货的可以先打，我载人的不能先打？对，后来柯文哲就捡到这个便宜啦。
对对对
对不对？哎，这个那个载货的先打了，那我们台北市所有司机先打，捷运也打，都打。你看台铁都没打，我先打，
学得好像
一天呢、欸，一天柯文哲的那个讨论力就唰就冲上来了。那国民党在吵什么？国民党说我们去围总统府，要疫苗，要疫苗，要得逃开、欸，你要不到啊，你就要不到啊，对不对？那你要讲一点那个施打的那个正义的顺序，你手下有这么多的县市、
对啊，
你一声令下，台中打，新北打，你就先打。哎、欸，你有十几个县市在执政呢、欸，那你说所有执政的县市的这些执政的这些首长，他手上有分配的权利，
是
你跟柯文哲一样啊，不要甩小鹰啊，我觉得谁该打就先打啊，对不对？有事我负责，哇，多有气魄啊，多有气魄啊，每个都自己玩自己的、啊哦，那你这个党怎么声量怎么会起来？对，所以问题都出在这里，你打错靶了，你不要去买疫苗，买疫苗，第一个你没有钱，第二个。就算你有钱，你也不敢像我讲的一样啊，解冻啊，买疫苗啊，你也不敢讲。哎、欸，全国民党，我是第一个讲的吧？
应该是哦，我们真的是
没有人讲
这个，这个蛮帅的，
这个超清新，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拿到，所以你才会这样讲、
如果拿到买的，我应该先给你们打。
谢谢。我们先给蛇打了，他那个焦虑的状态，有爱工作、啊。
对，你要什么？等解变以后，我先给你打 BNT 好不好？
可以啊。
爽死。因为我们之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觉得明明民进党有疫苗政策并不是完美，绝对可以批评，可是为什么要一直吵乞丐疫苗这几个字，我听到我就觉得
对，而且我们是从那个什么罗志强委员那边听到说他在喊说这就是
乞丐疫苗，
这听了其实很刺耳，
就是没有必要嘛，为什么要这样讲？
讲到这四个字哈，为什么我在这个中共党庆那天我会发表那篇文章，就是为了乞丐疫苗四个字。哦，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很多政治节目讲，我说不要再讲乞丐疫苗。因为乞丐疫苗是谁最先喊出来？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哦，比罗志强更早。
对，更早，他先喊出来说这个台湾简直就是乞丐，跟人家乞讨跪求要疫苗，然后这个东西就砰经过国台办梗图做一做，丢回台湾来之后，就有人拿来用了。所以我就很不爽。我说我们国民
这有点笨，
这笨透了，这个笨到真的笨得比蛋还笨，你知道吗？
真的，因为这要追源就知道说讯息是。谁开始？
你不可以去引用中共任何官媒的东西，一点都不能用，因为中共的官媒说句实话就是统战。
对啊，
那我就讲乞丐疫苗太沉重，我就在某个有台的政论节目就讲，我说乞丐疫苗太沉重，我们不要讲乞丐疫苗，因为我们现在执政党获得不了足够的疫苗是事实，我们都有权利去监督跟批评，但是呢，执政党用什么方式去取得疫苗让人民打，那是他的事。我说就算民进党的外交官外交的使节到了外国去，你用求的用贵的，你拿到的疫苗给人民都是你应该做的。
对，
我说我们都是父母哈，有一天我的孩子如果生病了或是有什么意外到医院去没有床位，那我是爸爸，我给医院贵，只要你有床给我让我的孩子进去住，我愿意，这就是父母啊。那你当一个执政党，你为了人民你去乞求去贵，这不叫乞丐，这叫对人民的责任。就这句话得罪了所有深蓝的，你知道吗？他说：“拜托，什么时候蔡英文需要你帮他擦脂抹粉啊？”我说：“天哪，这在讲什么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捍卫蔡英文政府？你为什么帮他讲话？”我说：“我没有帮他讲话，我讲的是事实啊，我讲的是事实啊。”他们就铺天盖地的说我是什么五斗米将军啊，为了到绿营做官哈，舔求跪求民进党。我说：“我什么时候干了这个事啊？”我说：“所有的人民能够获得疫苗来施打，是全国之福啊。”
对啊，
那民进党是执政党，他的外交官用各种方式去获得疫苗，我管你是怎么买怎么弄来的，只要让人民达到就是我们的福利，我就被骂爆了。
可是会不会是有些人觉得民进党可能也没有权力的去求啊去跪啊，他们可能比如说有国格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会质疑 BNT 疫苗，会不会是蔡英文政府不愿意降低国格，然后为了自己的颜面 BBC 的角度，
对对对对对，
然后让我们台湾拿不到 BNT 疫苗，会不会其实也是这样？
那我讲一个问题哈，就是 BNT 疫苗在大陆有没有做紧急授权？没有。他买了1亿剂哦，
就
为什么这个上海复兴这么焦虑？上海复兴比蛇鞭还焦虑，你知道吗？因为他买了1亿剂的这个 BNT， 他国内不能打，他在整个中国大陆不能使用。因为什么？他不给你紧急授权。那为什么不能紧急授权？他的这个科兴跟国药要打。
对啊，
所以他不给你紧急授权。那他怎么办？他取得的叫做中国地区的总代理，他只能卖给三个地方：澳门、香港、台湾。只有这三个地方可以卖啊，其他地方不属中国授权
啊。对啊，
那你卖到日本去，日本干嘛给你买？我日本直接跟原厂买就好了。
对啊，
所以他只能卖给中国、香港、台湾啊。
那只有台湾中共算是管不到。
对。澳门跟香港没办法，就买了嘛。
对啊，对啊，
买了之后施打率也不高嘛，因为他们还是希望澳门也打一点科兴嘛。
对对对对对，我香港朋友有讲说，其实他们在香港也是很推科兴，
很推科兴啊，
很推，
真的变成上海复兴就变成里外不是人啊。我买了之后，
他们很可怜，
对我这么多怎么办？他是商人呢，
对，
他是商人，这一亿剂哎，一亿剂哎，
一亿剂这三个地方加起来，每个人打两剂还有多？
对啊，对啊，所以他根本卖不完啊。所以他希望台湾至少买个1-2千万嘛。所以说为什么鸿海跟这个台积电可以买到价钱比较实惠的价钱，就是滞销嘛。
对，
他没办法，他不能卖给别人啊。那鸿海台积电买了他就30几块卖给你嘛。
其实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是双赢啊，双赢。那我就是说句实话，本来认为说这个鸿海跟台积电还有未来的这个慈济，他本来认为说买的这个 BNT 疫苗会打击蔡英文政府的这个领导威信。对，他们梁营都这样认为，你看吧，政府买不到吗？鸿海买到，郭台铭买到，蔡英文就是俗辣了，就是没有用啦，对不对？可是他忘记了一件事，这些疫苗是全部捐给 CDC 来统一运用，那对蔡英文政府有失分吗？
其实还好，我觉得蛮漂亮的一，
没有失分呢，
很漂亮，
没有失分呢，就是说，你看我政府哈，我有这个度量包容，我得到的疫苗最后是全民受惠， 老百姓不会恨你蔡英文的，所以国民党一看，哎、欸，这不能打了嘞，这不能打了嘞，
连 BNT 都不能打，
不能打了。但那你我不能说 BNT 也不行 ，AZ 也不行，什么都不行，那我怎么办？
那怎么办？他们现在
国民党自己研发疫苗吗？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我说国民党现在
啊，他们现在可以打高端啦。
高端他也说不行啊，说是炒股票啊。
哦，对他们
说是打那个打 punch，、
哦、对，这是点啊，对不对？是点。所以你现在说所有的疫苗都被你给搞得不能打，那人民怎么办？哎，你还有支持者，哎，支持者就要反问你一句话，哎，那请问我们到底要打什么？我们到底要打什么？
可是我们又看到很多国民党的一些高层也都去打 AZ 了，
特工队吗？
对，
特工队，对不对？
AZ 特工队，
对，就是最一开始他们叫大家不要打的时候，他们也去打。所以，然后国民党最近就是很多就是言论跟行为有偏差，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就是共产党一百年的时候，党 庆也一堆人去庆祝哦，说洪秀柱前主席，
对，
然后连战也有嘛，就很多很多人都有去。
这个哈、哦，就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陆军军官学校最早的时候是中国国民党成立的，嗯，啊，那时候1926年还24年我忘了，我们学校什么创立我都忘了，太老了，对。它是中国国民党创立，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2年之后觉得不对，就改成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嗯，所以说，其实中国国民党应该是跟中华民国的历史连在一起的。嗯，那长期以来，中国国民党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反共复国。嗯，那现在不能讲复国啦，先讲复国叫侵略，对不对？今天如果蔡英文登高一呼，明天反攻大陆，天哪，那是侵略，全世界会跳起来，
会吓死。
哎，台湾要打中国，那反过来了，你知道吗？变成我们的军机到大陆去绕路了，对不对？绕中国，那不行啊！现在不能讲复国了嘛，嗯，因为说句实话，各有各的国家，复什么国？你去复国就是侵略嘛，嗯。那可是复国不讲，反共要讲吧？嗯，我们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反共复国，复国不能说了，那反共要不要坚持？你不能连反共的志气都没有了吧？嗯，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既然你反共，你干嘛去祝贺？真的啊，既然反共，你干嘛去听训？既然反共，你干嘛去跟他握手言和？那请问我们在军中的弟兄，我在干嘛？
那国民党内部都没有一些讨论质疑的声音吗？
有啊，就像我啊。
只有不是，
可是你就被检讨，你见到别人你被检讨，
你是讨厌的人离开。
我说一些，
对
不
对？不
是一个，一些有没有？
如果对于这个党职还有党的这个权力还有欲望的人，就选择闭嘴。
所以大家心里其实是有一些不满的。
他心里面的事情，我要想办法钻到他心里去看一看。
你不
到目前为止我还钻不进去了。可是我觉得大多数哈、热爱台湾这块土地的国民党党员，想法是跟我一样的。就是我要反共，
可是这些人的声音很难发出来，就像我们最近邀请了一个年轻的小女生，她加入了国民党的革实院，她从海外回来
哦，是
她说啦，年轻人的声音，他们都说他们的底线就是要抗共，
中华民国抗共
，
他们是这样说，
对，可是他们说很多年轻人是这个声音，可是我们在新闻上或者是高层的行为上看起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你自己有接触到这些年轻人的声音
吗？有啊，那个中国国民党的青年团邀请我去给他演讲好几次。哦，那我每次讲完之后，我说你们确定要直播？我说我不怕啦，我说我不怕，你们确定要直播？他说要直播。
那可是他们就会升不上去啦。
哎，对对，他一直播，谁邀请他来的？
对啊，就会被检讨啊。
对，那可是每次我去，只要参加他们的这个活动，那一集的点阅率都很高。哎，这不就很奇怪吗？点阅率很高被禁播，这是怎样？我是唱黄色歌曲吗？对不对？还是有不雅的照片流露？没有啊，我讲的是他们心里想听的，所以点阅率才会高嘛。那可是呢，每次只要邀请我去的人，事后都说：“哎，这个，哎，这个，下一次我们再跟你邀啊。”我说：“其实我也很忙，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要去，因为你们是这个蓝营的心血，我觉得这些生力军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你们邀请我愿意来。可是每次只要一播，他们就被检讨。”就下次就不会再邀请我去了。
真的是长官会下去检讨他们，
他就认为你是华独啊，他就认为我是华独啊。
可是中华民国本身存在不就是华独吗？
中华民国本来就是独立，
对啊，
主权完整，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这个国币的国家。那我们本来就是在屹立在太平洋上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那为什么就不能说我们是独立的？现在变成说我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独不独立？独立？这个你被看到独立就怕，又不是见鬼了，对不对？又不是鬼见到福就怕，你不要怕嘛。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事实，它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完整独立的国家，要勇敢讲。你在台湾都不敢讲，你到大陆敢讲，
不敢啊，
更不敢讲。那、啊、到了就是我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何必嘞？你到台湾来。大陆人到台湾，你就告诉他这里是中华民国，这里是台湾，我们是独立的国家。你不爽不爽就离开。
我在想，要会检讨这句话，是不是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独立，跟蔡英文现在
讲的话太
讲的话太像了，所以就尴尬。
因为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嘛，
对，
他们就说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台独。我说不对啦，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事实。他说他没有讲在啊，我说你给他补上去不就好了。对不
对,
对？
一个中华民国台湾各自表述、啊，
又要一个新的共识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需要去跟民进党争辩，民进党肯讲中华民国，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胜利。你应该这样想，民进党肯讲中华民国，那是整个我们中华民国派最大的胜利，就是我把胜利从边缘拉到中间来。现在是想尽办法要把蓝到近乎红的从边缘拉到中间来，
是啊，
这样我们国家才有救。可是现在民进党慢慢被拉回来了。拉到中间派，因为他讲中华民国台湾嘛，那我只给加一个这个
在
插进去在啊就好了。那可是呢，另外这一边中华民国台湾插不行，不能讲台湾，对不对？我们帮台湾队加油啊，不对，要中华队。哎，你有病吗？那这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在奥运不是没有用台湾队去参加过
哦。
啊，对，
有1960年老总统蒋介石在的时候，我们就用 Formosa 参赛。
哇，真的哦，
真的。
哇，这我不知道。
所以不是没有过，有真的有。
因为那时候不能有两个中国啦。
对，两个中国。然后后来你知道我们用 Formosa 变台湾，他老公回去想一想，哎，不对耶，怎么准他用台湾，这不台独吗？那奥委会就说，哎，你当时自己讲好可以用 Formosa 的、啊。所以老公就很生气你知道。所以从1960到1979年 ,20 年林北不参加奥运。所以我们这从1960到 1979, 我们就叫做 ROC 中华民国。
现在 ROC 变成 Russia 了，
对对，这次 ROC
被人家拿去了，对不对？拿了很多金牌，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用 ROC 会拿很多金牌啊，
史上最多 ROC 金牌，
对啊，最多金牌。所以我说，不要听到台湾就跳脚。
嗯，
台湾是我们的家，台湾是我们的家，要爱惜这块土地，要珍惜这块人民啊。
所以你觉得年轻人其实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比较新一派的论述的，
因为
就你的经验、我们都因为我们都很怕是因为来我们节目然后我们被骗、
不会不会不会，对对，我来你们节目其实我需要很大的勇气啦，上次来叫边缘人啊，这次来可能叫里外不是人啊，对，
谢谢你帮我们写好了不用想了
因为其实这是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哈，什么叫勇气，该做的是勇敢去做叫勇气，你不要想到得与失、你做任何事情把得失放在前面不用做了，先往后算三步，哎，这样子搞了，我下次立委选不上，这样搞我市长可能会落选，不要做了，因为没有是非，你只求利益。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大是大非就去做，我就讲嘛，有很多人在穿着军服的时候反共，反共抗暴，然后我要这个带着弟兄杀回去，对不对？脱了军服之后跑去握手言和，这叫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哎呀，老弟啊，你搞不清楚啊，那叫捉世惊匪啊，那昨天啊是翻共，现在中国大陆不一样啊。他把那个郭富的三民主义啊，高的这个大陆啊，建设的多好，你不知道，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这叫什么？浊世今非。你准许你自己浊世今非，你不许我大是大非，这有问题吗？这不是有问题吗？你是浊世今非，你可以做，而我是大是大非，不可以做。难道这个国家没有正义了吗？这个社会没有正义感了吗？所以我跟他们为什么格格不入就在这里。他可以浊世今非，我不准我大是大非。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冲突点在。
从上一次你来到现在这九个月，你有被更边缘化吗？
跟你讲，已经里外不是人了。对不对？什么叫里外不是人？我在国民党里面不受欢迎嘛，因为这些深蓝的讨厌我嘛，把我当成毒药你知道吗？把所有的军系社团都说，哎，你不要来参加。其实我也不想参加啊。因为参加实在很无聊，都在讲那个什么中国有多好啦，中国建设有多棒，都在讲那些
军系社团。
我实在受不了，然后就跟我讲，
我们可以把我们拉进去吗？我们可以看吗？
我相信你们也进不去了。
哎呦，我们找错人了，
因为连我都被赶出来了，连我都被赶出来了。
我想看哦。
对，那脸书你可以从旁边看，可是你没有办法留言。
OK，
你可以看得到，那是什么什么某某什么中华复兴社什么都是他们的。
蛇。
对对对，你都可以进去搜，就看得到。然后看得到之后呢，他刚开始发现你是年轻人，他很高兴，终于有年轻人进来了。你看我，谁说我争取不到年轻人？可是当你只要被准许留言，你只要留言的一段，他看得不爽之后，哇天哪！你当天晚上你就消失了，离开，就把你赶走了。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说，这些社团 我为什么会离开就是这样，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那会生气啊，血压会飙高，你知道吗？因为我太太一直在提醒我，哎，钟声凤，钟声凤，你死了我只能领一半了、啊。对，
真的活越久领越久，你要珍惜生命哎、欸，
对对对，
将军，
我必须要跟他们战斗下去，因为我是目前来讲这个年轻一的军人唯一的希望。嗯，就是我还坚持反共立场，嗯，我永远不会跟解放军妥协。所以我说我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不要让所有的这些在军中还在跟共军对抗的弟兄认为说我们的长官脱了衣服以后，脱了军服以后就变了。
哦，这很尴尬。
对，
这超尴尬。
我是唯一没有变的，我是唯一没有变。可是呢，因为我的没有变，就被很多蓝营的贴为说我去这个投效民进党政府。
哦，因为你现在的论述听起来太像民进党论述了啦。
对对对对，他觉得我比民进党还要民进党。我说没有，我比他爱国啊。我比他还要爱国，我比民进党还要爱国，所以他觉得我比民进党还要更要民进党。那这不就是正是国民党需要的东西吗？嗯，你要重返执政，不是要觉得你比执政党还要爱国家？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是欸，
就大家把就是这个国族的认同先解决掉，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些国家大事。
对对，
就不要再吵，
好好检讨民生问题了。
对，就不要一个是倾向中共，一个是倾向本土，在那边吵，我们都倾向本土，比谁爱台湾，这样不是很好吗？
其实是
。不过很多年轻人就说，我们接触没有很多啦，我们接触到的国民党年轻人就说，其实现在国民党内部已经越来越重视他们，也注意到年轻人的力量，所以这个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件事情是越来越被接受。
对，
你的看法？他们说革时院很支持这些年轻人发声。
对，然后可是革时院我们自己 Google 了一下，发现好像就是我们刚一开始提到
罗
志强在管的，可是罗志强感觉又是直接用环球时报的大外宣来做沟通的，所以这非常奇怪，说
到底怎么回事？
革时院真的是
革时院叫做革命实践研究院，
是
它的本质是在革命。嗯，什么叫革命？革掉坏的，建立好的。嗯，这是革时院的本质的目的。
是，
那你必须要把你的中心思想找出来。你到底国民党中心思想是什么？
九二共识
啊，那就完了。
他们超爱讲九二共识，
那就完了。如果你中心想是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就是什么？大中国为主。嗯，九二共识就是大中国嘛，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嘛。嗯，对不对？好，你表述了吗？你表述了吗？嗯，革时院的这个所有的，包含你的革时院院长罗先生，包含了这个江启臣这个主席，你如果受邀到中国大陆去，你敢跟他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吗？
当然不敢啊，但他们觉得我们至少听到都是九二共识过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蔡英文拿不出来。
那叫做什么你知道？那叫做忍辱求和。九二共识叫做忍辱求和。嗯，为什么叫忍辱求和呢？你只准许中国大陆说我们中国不吃你这一套，你敢不敢过去跟讲我们中华民国不吃你这一套？那才叫九二共识。嗯，谁敢讲？谁敢到大陆跟习近平见面，或是跟这个国台办主任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我们中华民国不吃你这一套，来啊，谁敢讲？你敢讲就是九二共识，你不敢讲就吞回去把它收起来。嗯，所以说九二共识在我的心中叫做忍辱求和。嗯，那这种受侮辱而求来的和我要吗？他们就要啊。
对，他们要啊，
说你看我们这样子忍耐，对不对？然后让台湾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两岸之间的交流多好多棒。对，嗯，我告诉你，那完全是在帮国台办宣传。嗯，国台办就讲说你看我们这样很棒啊，台湾都认同我们啊，所以他可以跟新疆讲啊，他可以跟西藏讲啊，他可以跟这个香港讲啊，连台湾都接受了，你们在废话什么？我干嘛变成你的宣传？
可是我跟 Ken 去金门的时候，我们感触其实蛮深的。
是啊，是啊，
因为金门那时候就遭受到第一线的攻击嘛，嗯，然后炮弹落下，然后很多的历史博物馆，
什么大胆岛几万颗炮弹，
对，
掉下去，这好恐怖哦。
就
嗯，然后他们在那里其实有很多九二共识纪念碑，嗯，我们在那里看到感受其实蛮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第一线，他们就第一防线，
他们想要和平，
当然要，当然要。我在马祖待过，我跟第一线也距离的非常近，嗯，所以这种和平的渴望我了解。嗯，但是和平的渴望绝对不是成就于敌人的施舍上。如果今天是敌人施舍你，我不打你，我谈的条件你接受，所以我不打你，这个和平叫做假象，暂时的，因为只要稍不如意我就可以打你。我现在不打你不表示我永远不打你。所以说这个和平的假象跟和平的模糊，住在当地的百姓他们会当局者迷，他们不知道中共不打你，解放军不打你，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打你，是因为你听话。当你哪天不听话了，我的飞弹就下来了。所以这种状况叫做什么你知道？这叫做求来的和平。求来的和平一文不值。什么样的和平才值钱？叫做我有实力让你不敢打我的和平。 你要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不敢打你，就是你打我可以，我会失去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你也得不到便宜。这种方式很多人叫恐怖平衡，我说不叫恐怖平衡，这叫做国防实力。对，所以我说金门的朋友 我是非常非常的爱护他们，因为他们守在第一线。那可是我讲嘛，这就叫做宿命。所以很多金门人说啊，不要了，不要打，对，我也不想打仗啊。那可是你把金门撤军看看，你把金门所有的国军撤掉看看，他愿不愿意
啊？对，
他也不愿意啊，他也不愿意啊。你没有基本的保卫能力，如何维持和平？那如果真的是李云大统编，大家门不闭户嘛，门墙全部拿掉，都不要装锁啊，我睡在大街上啊，不可能嘛。所以说和平是怎么来？和平是有实力才来的。对，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对，求不来，求不来。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喝点水，
喝点水。蛇听得很乐哎、欸，笑干笑干呢。
他听到我要捐疫苗给他。
刚刚算聊完了吧，对不对？
对。
好，我想问一下民众党这件事情，因为刚刚将军有讲到说，你觉得柯文哲他很会运用一些口号啊，然后跟抓到人民 care 的点，
对，
然后有取得他的声势，然后这一点是很厉害。可是因为对我跟 Ken 来说，有时候他口号多到就好像有点没有意义，就觉得可不可以好好做事，不要只会喊口号。
所以你觉得他的整个民众党的支持度有明显的上升，对不对？可是那是正负声量相加
哦，
所以是声量起来，
对对对
，overall 声量，
对对，他是正负声量相加上升，可是他的正声量支持度也还是4%，没有变呢、没有变呢、没有变呢、但是说这个对于选举有没有好处？有。
当然有，
有好处，声量就是能见度。
是，
所以我说柯文哲很聪明嘛，他并不是说他抓的，我从来没有说柯文哲抓的很精准，他叫做乱枪打鸟，可是至少还有一发会中。国民党是乱枪打鸟，发发不中，这不中不简单哦，这不简单，100发子弹，然后对着这个鸟叭叭叭叭叭打完之后，那个鸟打不到，打不到，那是技术我告诉你，国民党这是技术，他就打不到。柯文哲是乱枪打鸟，有一两发打到，你知道？
随便笑都腰直不起来
我跟你讲，这真的。然后为什么柯文哲打中？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一次在高端疫苗高端疫苗股票大跌的时候、然后蔡文就出来，就是说其实高端疫苗是不错的，就帮忙他推销一下自己的疫苗，这给国产疫苗一个信心嘛。
是，
柯文哲马上出来讲那个我们疫情死掉这么多人你也没有出来讲一句话，股票一跌你就出来讲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啊？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想。哇塞，马上那个声量就狂飙为什么？你知道讲到人民心中最痛的那一块，就是在那个点那个时候啦。可是呢，后来大家想一想，才刚丢，不对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国民党又一个很棒的这个市长候选人跳出来说，我有7张高端的这个股票，
为什么？
丁守中啊，
他为什么会跳出来？
因为他去打了这个 AZ 的疫苗嘛，人家就说，你看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没有啦，我也很爱国产疫苗，我手上还有股票嘞。你是，那你不是在帮蔡英文解套吗？你不是蔡英文解套吗？
很可爱耶，他们。
对，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忠厚老实，
很可爱，他很可爱，就是他说实话嘛。
对，
他说实话，
很可爱其实。
对，那可是柯文哲就获利啦，就说你看，真的，你看那个垃圾不分蓝绿他们之间就在搞这个，都有股票啦，所以就我没有啦。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去炒了很多的这个支持。这个民众党的人就说：“你看柯文哲好棒。”然后他开始就起来，他的声量就起来。那可是呢，他有没有讲错？他讲错太多话了啦。他就讲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不听我的全国都会跟台北市一样惨。”这个话其他各省各县听得多不爽啊！
对啊，
对不对？然后他就想：“没有了，讲错了我的这个我可以道歉了，讲错都可以。”他很快道歉。包含上一次淮南市场王必胜不是去帮他吗？
对，
帮他们讲说王必胜做了什么？你自己问他，你自己问他。隔天就说：“其实有帮我的人都应该谢谢他，这我为我讲错的话道歉。”所以他可以随便道歉，可以随便讲话。就是说他打出去的子弹可以回收，你知道吗？对，我们国民党打出来的子弹是不能回收的，因为泱泱大党怎么可以乱讲话他是小党所以可以。
是。
所以他就利用的人民对他的这种包容性，他就在这个地方创造声量。那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有能见度，那些要选议员的人就会蹭着他。像今天凯莉有100万人看，我就来蹭他，你知道吗？因为你就有能见度啊，他够亮啊，对不对？那他的党就会变大。所以柯文哲就是他要把一个小党要慢慢的要超越变成一个中党，那一个中型的政党怎么办呢？吸不到绿的，现在怎么办？
吸蓝的
蓝的多好吸，你知道，只要打蔡英文我就支持你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有看那个柯文哲跟赵少康的那个直播，将军你有看吗？
我有看，我有看。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哈，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民进党政府给拉下来。这是他们共同的信念，他们两个交集就是这样，
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要把民进党政府给拉下来。民进党政府再怎么样拉，也是要等2024吧？对不对？
太早拉了，
对，只有2024啊。那这段时间，你现在才2021嘛，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应该是要让中华民国升起来，而不是把民进党打垮。要让中华民国升起来，中华民国升起来什么？就在选举之前这一段难得没有选举这段时间，所有各政党同心齐意把疫情给控制好，让大家能够很有正义的分配打到疫苗，我觉得这是中华民国所有人民的胜利。
可是他们怕如果这么和平，然后大家焦虑感结束，大家就不会这么恨民进党了。
其实焦虑不是赢得选战的唯一方式，应该是你对于国家的投入跟热忱，大家会看得到你这个在野党在这段时间监督了执政党的这个疫苗施打的正义，不公不义我点出来，点出来之后这个执政党按照你的做法去做了修正，人民都看得到的，这是哪个党建议的，这是哪个党主张的，可是他没有用暴力的方式去改变，而是用问政的方式来调整，人民会在下一次选举都会想起来，就说这次的疫情如果不是谁谁谁提出了正义的分配，我们不会这么顺利，那你要这种方式啊。那至于疫苗采购不足，那本来就是执政党的事嘛，那个到了2024选举它一定会变成一个话题，
对，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跳出来就叫谁买叫谁买，最后人家都买到都交给他，他就没有不足了。
对对，
你不怕解套吗？
突然觉得好像蛮聪明的，
好像很有道理耶。
对，你不是帮他解套吗？
对，
你要再打他说民进党，你这个买疫苗买的不足啊，有啊，郭台铭不是投入了吗？实际不是投入了吗？这个台积电不是投入了吗？啊，不就够了吗？那还不是我叫他们投入啊？他又不是你们的党员，所以你就一无是处嘛。那你到底做了什么？这场疫情分配你到底做了什么？有啦，到总统府前面长按15秒的喇叭，然后每个都被开一张罚单，对不对？
真的有被开罚单
了、
啊，
妨碍安宁呢、啊？
天哪，他们在想什么？
怎么办？
都在想什么？
那你一直骂他们，你是不是对他们还是爱之深责之切？
其实我对国民党的感觉已经有一些调整了啦。
哦，
对，
因为去年的时候你说那是一种信仰，
对，
去年你跟我们讲
信仰还在，信仰还在，但是呢，这个。开这间庙的人，我对他们没有信仰。
是像看到神父摸的小男孩，然后你觉得这个宗教
对
感觉变了。
我对这个国民党，我还是他的这个中央路线。在我的心中的中央路线不是九二共识，在我中央路线是
什么？
是博爱
啊？什么？
是博爱？
没有人听过，你不能自己发明一个路线，然后就
国父说的，孙中山先生讲了博爱啊。
OK，
博爱，他的真正的核心价是博爱，就是我爱护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
Okay.
不管是谁执政，我都会爱他。
如果真的变这样子，我会觉得
完蛋了，
完蛋了、欸。还好，还好，还好，你
是
边缘人，
不是我讲的，这国父说的啦。
OK，
孙中山先生
说
的，
他说要救世救人救国，
对对对，是博爱，对不对？他是博爱，所以共和国民党的核心的价值应该是博爱。
可能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啦。
对，可是那他
你这样太念旧了。
我们真的没有听过任何人讲、欸，
对，
连新生代来都没有讲。
对啊，所以他们都还在讲九二共识哦。
所以我这个。半老不小的才要讲啊，对，我就是负责承先启后，你知道吗？大家才会知道啊，不然我不讲谁知道啊？我们国民党创党是国父，不是老蒋，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博爱，大家忘掉这个核心价值。为什么当时国父能够在这么大一个地方推翻满清政府？就是这两个字，博爱，博爱，我谁都爱，你只要是属于我的子民，我都爱。那现在我的子民在哪里？不就在台风金马吗？对，我不是不爱大陆人啊，我不是不爱美国人，他不给我爱啊，对不对？我去爱他就讲说你看又假惺惺的，这个又来想讨我们的好处了，对，我不是不爱他们，他不给我爱啊，那能爱的人就接受，不能爱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你爱我啊，所以说这才是国民党的核心价值。可是现在在国民党里面主政领导的人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并不表示国民党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只是目前来讲这些庙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庙公会走啊，庙公会走，
可是
这
种信念，因为庙公当久了，会不会影响整个庙里面的气氛？所以就之后来的也不会想到你讲的这些。
对，
怀念的那个庙公已经死很久了。
对，那如果说当他还没在中山陵，好不好？
他们跟我讲以前的庙公很博爱，受不了。
他还在中山陵，好不好？对，所以我就讲哈，当这个未来这个领导国民党的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信念给带回来， 而是朝着他的想法这样继续走，那这个党不用我说，他自然党众会越来越少。因为认同他的人如果继续留在这边，那不认同他就会离开嘛。那我觉得那就不是我心目中喜欢的党。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靠这个时间去调整。如果说经过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走回原来国父所爱所讲的博爱，能够兼善天下包容的政党，如果不能这样的话，
你要加入民众党了吗？
我想我就当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吧。
嗯，
哦，所以你心中还是有希望，你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改革国民党的那个气氛。
因为如果不把希望寄在国民党身上，我还能放在哪里？民众党吗？哎，这个我要想一想。
很会做效果。那将军，你从之前九个月前来过百灵果之后到现在，你有因为来我们节目被骂过吗？
这就是因为你害我的。什么叫因为？
你自己一直上电视稿还写长文，
我觉得电视比较差。
对、啊、
比较严重。
关我们什么事？
我跟你讲，他们讲说哈，
谁们，所以他们有注意到我们节目。
爷们儿。
爷们儿，
他们是不看，他们才不会看你们嘞、
哎，
是他的孙子给你他看的。哎，爷，你看一下，这跟你一样是将军，人家讲的话跟你不一样。他说：“这是谁啊？给我看一下。”
哎呀，
哎呀，那个败类，不要理他。没有啊，爷爷，这个你讲的很好啊，这个我们同学都听得下去，我们全班都在听呢，都在看呢。他说：“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爱国家。”哎，那个家伙啊，那个家伙是蔡英文的走狗啊，不要理他。就这样子啊，对，然后他说这什么节目我看一下，百灵果，这两个主持人也一样啦，所以你看到底是你害我还是我害你们。
不行，这我觉得要说打平，我们找你上节目我们有被骂，
真的假的？
真的，我们找你
有没有很惨？
还好，看你对惨的定义，
看时间点，看时间点，像大家都很焦虑的时间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被骂、
就会拿这件事情拿出来骂，说为什么我们愿意沟通，愿意理解，或愿意
他们不是这样讲，
我美事嘛，美化嘛，我这难听的话不要在节目上说，
你这听起来很酸。
其实你可以讲的更露骨一点，我可以接受。
我们自己觉得这样沟通蛮好的、
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聊很好玩啊，就是请听，也不是请听，
对，一点不请听，这超已经变同温层了，
我觉得。你超同 有我觉得好同温层的，
有吗？
有，已经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差别只是到底叫台独还是华独，我觉得在我眼里到最后其实是文字游戏。
其实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我说哈，你们在反台独反华独，然后呢，那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到底要什么？我说我们可以讲这些，只要我们有付诸行动，在我们中华民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我们是个民主的国家，
可以讨论啊。
对，你只要没有是恐吓人，你只要没有去颠覆政府，原则上这都可以。
嗯，
对，你不能说，哎、欸，我告诉你，明天大家放下枪投降。哎、欸，对你讲也没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不是咖。
嗯，
如果你今天是总司令就不一样了。
嗯，
如果你今天是陆军总司令，今天是参谋总长，哎、欸，各位，我们举光日的时候，大家准备收看举光日。各位军中的朋友，现在开始放下枪回家，不要干了，我们不要再反共了。我想这总长就被抓起来，因为他有权呐、啊。
对，
他有权。那你其他的小老百姓，我说句实话，你要怎么讲是你的自由。我讲的难听一点，因为你不是个咖，你没有权利。那这就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主张各种东西，但是呢，最后你不能颠覆国家，这是最大的包容。
是，
所以我说你讲台独也好，你说我华独也好，啊，我有去做吗？我想做也做不到啊。
其实没有人做到，现在任何讲的都做不到。
对，做不到啊，没有办法，那就是一个包容嘛，这就是自由社会的可贵的地方。那你这些人，你说啊，那俞北辰你就退出我的社团，你不准来我军系，然后哎呦，你看多生气，你就不准到我军系来。那甚至有一些我军校的同学都讲说，哎，你变了，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我说我没有变，从头到尾都没有变。
同学，
对，同学都说我变了。他说为什么说我变？他说你怎么可以帮民进党护盘？
哦，
那帮民进党护盘。我说那我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同学还在军中继续挂星星的人，你怎么不骂他？你为什么骂我？
对，他们也是效忠现在中华民国政府 which is 蔡英文领导，
他的阶级还是蔡英文给的呢。
对，
蔡英文给他挂上去的呢。你怎么不骂他？他说没有啦，因为他呢是情非得已。情非得，我说什么叫情非得已？他说因为没办法，是他们执政啊，那他必须要当将军啊，所以他不能够逾越他的这个尺度跟想法。我说那他就是为了官低头，比我还不值钱呢。我是为了我的信念爱国家，他是为了官低头。我告诉你，还真的有这样，很多将军在穿军服的时候， 看到总统，总统好，总统，哎，对，脱下军服之后，哼，什么玩意儿，我才不理你，这才叫言行不一，你知道吗？这才叫言行不一。要的话，你穿军服的时候就跟他讲，蔡英文，我不爽你，我今天我不干了，我退伍，了不起。因为等到你退伍以后，当到最后一天不能当，衣服脱下来之后，其实我很不爽蔡英文的。靠，你在当将军手都不说啊！
将军权力应该是蛮大，将军可以这样对总统讲话，我蛮好奇。
我以为将军要服从哎、欸。
没有，我跟你讲，可以，就是你不要干。林北北跟走啊啦，我堵拦你啦，我就把衣服脱掉，我暴退。
那衣服脱掉，这样还有终身的退休金吗？
有啊有啊有啊，因为终身俸就是说你服役到了一个年限，你就有。
Okay.
那你可以选择不干。我对你不爽，我可以不干。对，那可是你不能说我做到最后一天，我时间到了，年限到了，我退伍了，退伍脱下衣服之后，就其实我对他很不爽的啦，怎么怎么？哇塞！那你穿军服怎么不说？这种人才是看不起。那我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期，我就暴退了。我不是
做到，所以你有对他不爽？
我对他不是不爽，我是觉得哈，如果我未来我的言行没有办法配合政府的时候，我怕我会错乱，因为我并不知道蔡英文是什么样的一个总统嘛。那未来如果他上来之后，他的言行真的像当时我认识的民进党那样，要搞台独，要搞干什么？那我在军中穿的军服，我是要叛变吗？还是要抗命？那与其如此，那我就退伍，我就在马英九那里我就退伍。退下来之后，我是老百姓了嘛？我虽然我是备役，只要动员令没有生效，我还是老百姓啊。那我就看观察蔡英文政府，哎，他没有宣布台独啊。
那你有后悔退下来吗？
其实我要跟你讲哦，当军人一直不是我人生的核心价值与目标了。那是时代的造成我去当军人的。那可是既然做了，就要忠于自己的选择嘛。那我一忠就忠了32年。我退下来之后，当然要选择一些我自己的方向跟人生未来的目标。对于我退伍，我觉得幸亏我做了这个决定。对，否则很多军中的声音，还有一些正蓝军真正的想法，如果没有我这个角色出现，大家都不知道，都认为蓝的是亲共的，是舔共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
真的是我们去年来跟你聊天之前，我的想法就是刚刚你讲的，
也是因为认识了你，让我们后来邀请了很多国民党的声音，
对对对，
就
我们去邀请蒋万安，邀请那个
都是因为你，
为
全部都是因为你，
是
对，
你们有没有失望？
其实
我还是觉得他们比较绕，但是我觉得有沟通总是好事啦，
对
对
对，而且。他们可能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位置有不一样的包袱啦，
对对对，
能够讲的话也不一样，
其实就是我开拓了一个他们的另类的思考空间，就是原来国民党员也可以这样做，
对啊对啊，
而不要被整个这个所谓的大部分的人给包围，其实他不是大部分的人，他是少数掌权的人，大部分的国民党党员是热爱中华民国，热爱2300万人的，
那我们就期待国民党接下来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政党，
对，
好不好？
继续努力，
我相信会啦，我相信会啦，
谢谢
谢
谢将军今天来，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拜拜。
小贝，你看起来太开心了，
刚才不会给你打疫苗了，
他可以打，一定打得到了。
对呀、啊，焦虑鬼，好好笑。